们同心祷告。天父，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诗篇四十六篇。我们先把经文来看一遍。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亨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城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么样荒凉。他仔细刀兵，知道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整篇诗篇从头到尾，因着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很明显的，耶和华是避难所，或者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诗人祷告的时候贯穿他整个的这个生命。我们看到说，在第一节、第七节、十一节这些地方出现的时候，都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从第一到这个第七节，其实中间你发现到，如果他在出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呢，也会非常的这个恰当，但是他没有，他一开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就一致讲到这个第七节再出现，那就把第二到第六节的那一个祷告的人，或者说那个祷告的群体的那一个问题跟情况呢，就涵盖在这个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说诗篇每一篇呢都是跟生活分不开，而且诗篇往往是神学经验跟这个各方面所有的一个结合，所以它不会单单只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观念、一些好的想法，它也不会在这边只是反映人的一种内心的情景，它也不会或者只是一种外在情况的描述，它是这一切的全部整体的这个结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150篇这样的这个祷告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分不开。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课题，耶和华是避难所， 我们非常熟悉。那么到底这是什么事？这是这首诗的重点。我们来看一看，在什么情况底下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祷告？很可能是诗人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祷告，在某一个时候，然后后来成为了整个信仰群体的祷告。特别是后面这一部分，我们非常清楚，因为诗篇呢是后来被收集，就好像我们的诗歌本，每一首都是那一个写诗的人他受到感动，或者他有些什么经历，那么在某一些场合他就写了，比方说耶稣恩友啦，或者是奇异恩典。但是现在呢被收集在我们的诗歌记里面，而当他被收在首诗歌记的时候，我们又看他是收在教会的崇拜这样的一个场合的，还是收集在小组用的，你就看到说他被收在这些不同的诗歌记的时候呢，那个编收他有一个构思，有一个构想，因做这个诗的内容也因此有时候产生不同的那一种作用。那么我们的这个手上的这个诗歌，也许可能我们没有这么多心思，但是我们的颂主圣歌、普天颂赞这个基本很传统悠老的那一些编诗的人呢，是用了非常多的心血。为什么这一首放在第二首？为什么这一首放在第三首？不是呢，就把它凑成在里面就好了。诗篇更是这样子。这150篇的诗篇，它可能每一篇都在个别不同的情形、不同的时候出现，但是到后来，尤其是以色列人亡国以后，也没有圣殿。那么当这个诗篇被收集成150篇这样的诗篇的时候，他介绍下来在几百年，在主耶稣诞生前的400多年，然后一直到今天，他产生了没有任何文学其他著作可以取代的影响。所以我们早期呢，这个有特别一些群体，那么资助一些圣经印刷来送给人，你注意到每一次呢一定有诗篇，有时候是新约经文加上诗篇，然后成为免费的圣经，然后让人可以拿到。那一个时候呢，旅馆的每一个房间的抽屉都有。为什么一定有诗篇？因为所有的人，只要是人呢，一读诗篇一定会起共鸣的。这个是诗篇的宝贵跟力量。那今天我们要再看这一首，到底这一首诗篇这个祷告里面有没有提供给我们知道这篇祷告的产生的背景？很多时候都没有。保罗书信也是不详细谈，给了一些。那么就在这第4跟第5节，可能给我们一些资料。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这个欢喜。那么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好像这是一个被围困的城，是耶路撒冷城吗？不一定。因为这里面呢，这首诗篇里面提到神的时候说雅各的神，雅各的神这样一个称呼在旧约里面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可能非常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带有北国信仰之北国支派信仰传统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城可能就不是耶路撒冷城，将会是撒玛利亚城吗？但如果是撒玛利亚城，这个叫做就是北国，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撒玛利亚城或者说除了 耶路撒冷城从来没有说耶和华居住在其中。所以有时候我们了解圣经解经真的不是这么容易啊。那么我们不停在这种争论里面，也不停在各种的解释的理论里面，不需要。不管呢它原来是什么城，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受围困，而且这个围困是整个城，而且是整个城的生死生命这么严重的。我们都知道诗篇呢，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起共鸣，所以在教会里面诗篇渐渐的慢慢成为非常私有化 privatize， 成为很个人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个人的每一个情形都每一次呢都把它套在诗篇上面，想象当作是这个没有什么错。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在意那诗篇本来它可能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帮助引导，或者看到上帝所设计到的事情等等呢，会更广更深。这个广跟深不是说就离我很远，因为今天的人呢只要是没有跟我这么个人的话呢，就说我今天讲到 not relevant， 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讲到的 application not relevant。 我想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这么霸道，我们听到的人不要这么霸道，这么个人，把个人提得这么高。我们看神的话，我们带着一个仆人的心态，主人你什么话说。我们越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越会被主自己呢来震撼。但是如果我们越是个人这么主导，要一致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常常在这过程里面呢，神的话被扭曲，他被了我们扭曲，然后放进我们的那一个瓶子里面，我们觉得很适合我喝，这也没有错，反正你觉得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我觉得好，我觉得 relevant 才是最关键的，那么神自己讲话的时候，神自己要说的会不会不小心呢被忽略了，那么那不是走宝。所以让我们被诗人被这个诗带回他自己的这个情况，你想象这是关乎到一个城，那以后我刚才说到诗篇对以后的以色列百姓是那种亡国，国家灭亡，看不到前途，这么一大群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难民，你现在用乌克兰的事来想象，你就可以知道了，日子怎么过？是这么重的打击，也是这么叫人真的无法凭着个人可以去改变的一个情形。这篇诗讲到的情形是这样，而这里上帝要设计到的情况是这样。你说祷告的人要怎样？这位听祷告的主又要怎么样？能够有用吗？能够做什么呢？四十六篇出现在这里，四十二篇就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当你看到四十二到四十五篇，很明显你看到他们好像是跟神有一段距离，这个有一段距离，或者是说他好像呢失去了往常的那一种，就是到神面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说他心中有罪恶，所以跟神去，不是指这个。我 我们去想象，这样应该是离乡背井，或者是硬硬的，或者是被暴力把他这个排除，使到他掉在一种好像跟上帝隔绝的一个情形。我们继续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个在这个里面。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这里有一种逃避、躲避、避难、避难所。中马路附近就有这个防空壕，这叫避难所。很清楚，避难所就是说你到了里面，外面的那一种伤害攻击真的是可以保护。所以刚才诗班县的这个另外一篇诗篇，你是我的山盾牌，盾牌要你是我的岩石，现在很非常坚固的，你是我的山寨，是可以安居的，你是我的盾牌，盾牌就是抵挡的。我们回到以前的人在这个事情的感受跟经验，我们就可以了解。所以耶和华是避难所，应该就是至少使到我暂时能够躲避，避免了那一个攻击、那个伤害、那个打击，而且是生命的。那为什么会寻求避难所？第一，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这个肯定，一定是自己力量不足嘛。因为无法抵挡敌人的势力。然后我放第三、第四，可能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放进去，因为害怕，因为恐惧，一听到那个问题，整个人就崩溃了。因为我们的所谓用现代的术语说，心理素质不强，心理素质不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因为可能娇生惯养，也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使到我们因着有焦虑，我们是一个有焦虑症的，或者有忧郁症的，那有一些很多我们自己控制不到的，然后我们这时候就是一种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的打击的一些阴影。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在听到一些声音，或者有一些人，有人分享说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磁环共振 MRI 那样的一个检验，因为当他发现到他整个人要进入那一个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的恐怖，好像进入一种死因幽谷这样子。有的人呢，一下水一倒水，他也有这种。所以有很多人呢，因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遭遇啊，或者等等，甚至动物。我们曾经以前领养过一只，相信是出世不久就被虐待到很可怕的狗，结果呢，在养整个过程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多很多没有办法我们去应对的。一般跟他说应该熟悉了之后，他突然间会向你攻击的，连狗都有。所以各种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是不是这样的话，上帝就只是那一些非常软弱的人、无助的人的上帝？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人说宗教是鸦片，有人说走进教堂里面的人都是 拿拐杖瘸腿的，自己不能走的，我想我们也承认这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那么这么上帝就是只是弱势群体的上帝而已吗？他永远做不了另外一些人的上帝。所以你就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到 ICU 的时候，我们不到医生说我们的身体得癌了，或者是高血压了，或者心脏现在很脆弱很危险了，我们不会去听人家讲耶稣。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要到非到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到危机的时候才要寻求神吗？然后教会也很乐得讲什么什么人的什么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然后拿这个过红海，上帝就是这样子等着你摧毁的时候。所以我的亲戚里面有人讲，你们基督教没事趁人之危，尤其是做牧师的，我说是，但是真的是趁人之危吗？为什么一个健康活泼对人生充满希望积极的人不能够信上帝，一定要挫折挫败然后才肯信上帝？然后教会也只能够向这样的人传讲耶稣。是啊，圣经到处都是这样吗？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以色列百姓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然后出现了很多寻求上帝的，尤其在诗篇里面，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到事情不是只有这样。但是在这里呢，很明显这个祷告的人跟祷告的群体真的是力量不足，无法抵抗。那么是不是除了这样子他才寻求耶和华呢？那么耶和华是避难所，为什么啊？这我们要注意了。因为呢，你发现到这短短的十一节里面，他把整个重点放在耶和华是避难所，但是他更把为什么耶和华是避难所，我们常常忽略这一个，又是耶和华自己。然后我们要问，真的吗？这里讲的是真的吗？不要，牧师，最重要是要信心，要信就好，尤其是读诗篇。你用更大的信心读诗篇呢，你就会得到神更大的帮助，这当然没错。但是是不是只有这样？我说的是是不是只有这样，我不是说只有这条街不是那条街，我是说这条街呢，你的是两道，我的是四道，比较宽的。我不是要跟你说不是这样，我只是说上帝的更宽。他说耶和华是避难所，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第二节，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还有这个水澎湃翻腾等等，但是呢，耶和华治得了，我们也不害怕。这里面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很古远的一个很重要的耶和华的一个能力，跟他所彰显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这个水跟对于这个所谓山，还有他是在跟神同在的神。这里说到天一亮，神并帮助这城，他发生地变融化，就是说他的声音，想到他的声音你可以想到他的话， 你想到他的命令，然后这里第七节说，因为这一位神是雅各的神。这位神不是只是因为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所以伟大等等等。这里讲的是他是雅各的神。来看这个雅各的神，当他提到雅各的神的时候，至少恐怕我们要回到创世纪，雅各那一天离开家，逃离他的哥哥的追杀，到他舅舅家之后，然后甚至以后成了北国十个支派，这整个信仰的这个传统就包含在雅各的神这样的一句话的这个里面。他不是在讲一个抽象观念的神，然后说你要信，你去信，最重要是你要去信。他是在讲到底要我信的这个神是谁，这个神有没有足够使到我信他，我的信是不是被这一位神记起的，还是是因为我挤出来的，然后我去信，那么呢你就会体会避难所。我们看这一个诗篇是怎么讲，我们看当时活在这样一个情况的诗人以色列群体，他们是怎么走过的。然后他说，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么样荒凉，他仔细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十一节再回到雅各的神。如果我们从创世纪雅各的事件一直读到列王记下北国灭亡，我们就会很清楚看到雅各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跟雅各、跟雅各支派、跟雅各十二个孩子走过的路。但是在这边呢，有一件事情我们注意看跟对比的时候，你就已经能够看到这个避难所耶和华是怎么一位，已经在他们整个民族的最重要的那一个集体记忆里面，就是出埃及的事件里面，他们已经经验到了。这个所谓什么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这个水澎湃翻腾，海涨颤抖，这个不是形容词，这个也不是用一种尸体然后来表达内心对上帝的伟大的一种的形容，那么他表达用他的好的文学技巧。圣经里面用的呢都有事实根据的，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事实根据，那不是一种呢夸大，也不是一种为了要反映我们对神有这种信心，然后呢我们用一种非常呢这样的一个词句在那边表达我们对神的想法，不是，是神本来就是这样的神。就是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经验到的时候，摩西呢写诗反映这件事情，你看他里面所用的所描述的，你再对比这个这里所形容的耶和华上帝这位雅各的神，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他能够仔细兵器，他能够融掉。耶和华是战士，是他战胜，他战胜法老的车的军，抛在海中沉于红海。十五章五节，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对到深处。这个水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被用来这个对付法老的兵丁。在澎湃的水，在汹涌的水，是古代近东每个人都深深感得到，这不是人的能力做得到的。但是这位耶和华上帝可以使唤这些大自然，而事实上呢， 就发生。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你的右手甩脆仇敌，是神，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一直有一个很错误的讲法，说摩西是伟大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句话是错到不能够再错。他不是伟大的领袖，他也没有带领，是神带领。你发现到摩西在整个事情过程里面只是讲话传话而已，他什么都没做，反而叫他做事情的呢，怎么去做事情，是他的那一个岳父叶特罗跟他建议你要怎么样管理。所以呢，在工商管理的书里面有时候说叶特罗是 the father of management， 不是耶和华，是耶和华自己出手。你发笔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自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看到了吗？神能够处理这个水，你叫风一吹，海就把它们淹没。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它们，地融化。所以来看耶和华做，怎么能够处理？你看到在这边有例子，有实际，有律。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是的，在你居住的地方，在你定为你居住的地方，有你的同在的。而且呢，当年呢，是你把他们带到你那里。耶和华是雅各的神，因你的膀臂的大能，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的产业的山上，就是你为自己所预备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神设定了一个地方，他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也能够保护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也使到他的百姓能够被带进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以色列人在经历了过红海出埃及之后所切切体会到的事实。这个呢，是他们的集体记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所谓耶和华是避难所，是有这些事，这个只是其中一件很我们叫做说非常关键性的一件。但接下来你如果讲到雅各自己比较个人的，自从他离开自己的家，哥哥要追杀他，在伯特利的路上他看到上帝跟他显现，所以有那一个天梯。然后以后在舅舅的家里面20年，怎么样子的被苦待，怎么样子的被放在一种这个不合理的环境里面，但是他没有萎缩，他反而更丰盛。而他自己知道神怎么样在这其中，神没有去颠覆他舅舅，神没有呢去难为他舅舅，但是神却使雅各呢被舅舅难为的情况的底下，不但活下来，而且空腹，而且还有他自己的那一份，连他舅舅都知道他没有偷我的。接下来你继续看下去，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他不是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没有东西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再用这一种抽象的，然后再把我们神讲到多伟大多伟大，用很照例的词藻，没有用的，那个没有事实根据。你发现到圣经，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经验到的，祷告当中提到的，就像我们这样亲身想到，想当年曾经有，就是这样子。所以从雅各到北国王国，北国以色列民的集体记忆呢，我们是怎么样到今天的地步呢？我们以色列人，我们这一群人，今天为什么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是怎么样来的？我们以色列国或者说以色列民，我们是谁？ 就因着回去过去这个真实的这个事而奠定了这个两个很基本很重要的。耶和华是雅各的神，耶和华是谁？是曾经发生在我们当中的神吗？耶和华真的是避难所吗？是，有事实。主耶稣真的是给我们生命而有永生吗？是，因为他死过，他又活，而且能够永远活，不再死，而且还能够赐我们圣灵。没有这些事实，只有死在十字架没用的一个死了的赎罪祭，没有这么的作用，而是要整个的耶稣。加尔文呢，就是一直不断在强调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说，人到了绝境，哦，那么就只好仰望神。过去耶和华上帝曾经显示，如今就一定照样显示。那只要你有十足的信心，是这样吗？我底下的这几个问题，尤其是后面这三个，或者是后面这两个，你发现到在诗篇里面这个天导里面没有提供答案，所以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对你来说很有帮助，但是呢我会离题，因为这不是诗篇的重点。诗篇的这个重点还是放在耶和华是雅各的神这一件事。而既然他是雅各的神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是避难所。他没有说，所以第一你要怎么样去避难，第二你在避难当中做什么，第四你怎么样度过避难，这些 application 没有。这些呢，有的话应该是我的意见添进去的。我们还是来注意跟注意在这个经文本身提供的，尤其是最后他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四十六十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四十六十节，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你现在要静下来，但是静下来不是处理危机就是唯一的一个静。有些人一静下来不能静，一静下来胡思乱想更惨，然后他就只有呢继续工作，或者是继续用其他的东西呢来占据他，不然呢他一再静下来的话呢，他那些问题那心中那个呢又在然后胡思乱想，而整个晚上睡不着，而连续五天你就崩溃。如果你再不看医生的话呢，就会掉进焦虑或者是忧郁，甚至会变成呢心理病，变成病，本来是一种情况。所以不要拒绝去看医生，也不要拒绝吃药，我不好以后会沾上这个看医生。那么神怎么帮助呢？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我是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每个星期去礼拜天崇拜的这个神，我平常读经读到的这个所谓神，我查经查到的这个神，他真的在，他真的在我整个人占据我整个人吗？还是那是我做基督徒好像一种 很好的活动跟很好的一些表现而已，不真的他在我的生命里头，就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他占据我，没有，是这些问题占据我，这些生死的问题占据我。那么牧师当然一直叫我呢要信靠神，叫牧师来多多为我祷告，那么增加我信心的信靠神。但是这里说要知道我是神，我想这个诗人本身也是一样，就是说这样的一位耶和华是雅各的神，是不是真的很真的这个时候占据在他的心里面。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因着人某一个人他在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地位，甚至他的一句话，真的是使到我们度过了难关，就是这样。但是曾几何时神是这样子在我们身上有这种作用，而没有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只知道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这样子要我听说要有信心，那么这个东西就会有效果。那么但是信心又很抽象，过了两天还是没有什么，哎呀，信心又软弱了，然后再来呢打补针，再来有信心。你发现到神还是没有在他里面，因为这个神对他没有特殊的内容，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一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全能的，他是爱我的，这样而已。他不说雅各的神，他想到雅各的神，我会想到我的祖宗雅各当年呢怎么样经过的那一个，我们当年是怎么样多辛苦呢，从高龙属过来的，是从这个福建永春过来的，没有这一些，所以就没有温度，没有一种真正一种生命里面的感受。但是你发现到圣经以色列人的经历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教会讲的神变成希腊哲学的神，非常很观念化，然后我们还说这个只是知识，然后我们也把那一个要知道的真知道的那个也当作是知识，这才是可惜跟冤枉。我们真的要好好知道耶和华是雅各的神是什么内容，一定要把圣经从出埃及记读到列王记读进去。这个时候他们是以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面前他们才休息。创世纪第七章也是一样，神要人在第七章神安息，安息是神，不是要人休息。创世纪要人休息是出埃及记的这个时节里面，创世纪的安息重点是要我们注意到安息的神，神是谁，就是这六天他做什么，他分开海在他手中，水在他手中，他做什么，他分开，他可以使到那个混沌，他可以使到不能够居住没有生物可以活的情形，他使到一切呢都能够出现。创世纪的上帝的创造是在历史中以色列人经验到的。我再说一次，创世纪的耶和华的创造作为不是只是我们用信心去领受的，那个是他在历史当中让以色列人也经验过了什么叫做我是创造主。到保罗呢都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新创造，是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而这样的一位上帝是避难所。那么就等避难，事情就停在这边。然后他还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的被尊崇，就说神会使到可能现在是你的敌人，他会跟你一起是尊崇这位上帝。诗人把群体的注意都只放在耶和华，他没有提说 怎么样去避难，一二三，没有，没有 application， 只有这个 application， 你就是要注意耶和华。诗篇对王国被掳之后犹太人的群体人格塑造，我这里要跟大家进一步来分享。你注意到当你把诗篇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这边它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生命人格塑造，没有暴力，没有报复，没有仇恨，而是谦卑虔诚等候耶和华上帝来亲自复兴子民。这句什么意思？诗篇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上，甚至呢几千年，犹太人是被攻击，是亡国，但是呢你发现到在诗篇里面塑造了他们那一种呢，没有是去报复，没有呢要去为自己来杀出一条血路。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奇妙，非常特别。而这个整个改变是等候神做的。在大卫的这个战争的经验中，撒母耳记，每一场大卫要去打的仗都是问过神可以不可以打的，没有一次是他自己就要去打。然后在诗篇中的大卫呢，你从第三篇就开始，他就是一个呢被追杀，被敌人围困，然后一直不断向神呼求的一个非常好像很软弱无助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大卫平定天下，把以色列人的敌人打败，使到以色列人呢能够在耶路撒冷呢真正的成立自己的国。而在撒母耳记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他常常被称为是勇士。所以刚才你开始还记得我一开始就问，是不是只有那些软弱的人才是呢投靠耶和华？不是，大卫就不是。但是在诗篇里面你却常常只看到大卫那个很软弱祈求要求上帝救命的那些祷告。为什么？我接下来要提这一个错综复杂的锡安主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1948年复国，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去看整段历史的时候，有这个所谓锡安主义。锡安主义有一个核心，就是呢我们以色列人呢要找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活的。所以有的人呢他还建立是在美洲那一带，不是所有的呢都要回去现在的耶路撒冷。我讲错综复杂的锡安主义，锡安主义有很多种，而其中有一个呢就决定说我们从此不要再依靠耶和华，不要再相信信仰的力量，我们要自己组织起来为犹太人的存活跟安全呢努力。结果他们成功，1948年复国。这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段。但是在他们当中有另外一组呢跟他们打对台的，他们认为我们复兴复国要完全是靠耶和华，所以他们呢非常反对现在在以色列复国建国的那一群自己的同胞，而他们呢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立。而这一组人呢在英国有他们的总部，也他们一直不断在宣传他们的信仰，他们被标签为极端保守犹太主义。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诗篇？诗篇你读到以色列人亡国以后，包括先知，你没有读到上帝呢要他们拿起武器来总有一天为自己呢找一条出路，没有。但是一直有提到说神要复兴他们，没有讲怎么样复兴。 那么从主后第七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呢经历了一次再一次的，而且非常多次的迫害跟那一种甚至亡族的伤害。而这其中里面呢，基督教呢也是一个非常迫害犹太人的一个群体，这些都是历史事实。那么当然不是只有希特勒，俄国的沙皇时期、欧洲中古时期，所以他们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开始觉得说，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一直逃一直避，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存捍卫。那这里面我在说有很多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其中有一个成功了，他们到处游说，游说了英国人，游说了美国人，游说了在这个联合国，而使到他们在现在的巴勒斯坦找到一块之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说普丁、泽伦斯基、拜登、欧盟的领袖，如果以耶和华为避难所这样的一个信仰跟这样的一个共同点来一起解决跟面对现在的欧洲的事情，难道不会更好吗？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求主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的当中，在这样一个许多时候我们无可奈何无助，主啊，你一定要是避难所，因为我们许许多多普通的人、普通的老百姓真的是没办法承受战争敌人的侵扰，求主你真是成为避难所，也求主你让那些手中有能力有也愿意谦卑在你自己的面前，愿你安静，愿你尊主，你是主，再来看这一切的事，愿你怜悯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